感谢主。我昨天晚上问师母，因为既然你们回来了，要不要明天讲道换一下？他们说，嗯，不用了，我们也休息一下，你讲吧。所以今天还是我讲。今天我们，哦 ，sorry， 我忘了一个，今天的题目叫做"教会成员的责任"，就是说大家每一个人的责任。在上个礼拜天好像是，这个我记得聚会结束以后，这个水莲姐妹呢，就跟我讲，提醒我，她说一波那个 toilet paper 没有了，嗯，哦，我说好，那个我说这个通俗来说，厕所没纸了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说来找我，我在想啊，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她提醒我厕所没有纸了，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厕所用完纸以后，那个轴挂在那个地方，你发现的时候只有一个轴在那上面。也没有扔掉，也没有给补充啊！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说发现对库存的管理没有了，告诉我一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今天要讲的事情跟这个一个小小的插曲，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吗？不觉得很有意思吗？算了，这个叫做教会成员的责任啊！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是我们一个一起生活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主要是谈一下所有的会众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个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教会需要去进一步被神来提升去改变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先来打开圣经，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把这一章读过一遍。好，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啊，从头读到尾，也不是很长。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读一遍，那一二三。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说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Amen。 我们把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们来 连读三遍、啊、来，罗马书十二章四节五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罗马书十二章四节五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罗马书十二章四节五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阿们。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教会的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教会是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家。就在今天，主啊，我们要再一次去思想什么是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去行。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求圣灵来引领我们，求圣灵来推动我们。主啊，让你的教会能够继续的在你的光照下能够跟随你的脚步。主啊，带领我们。主啊，愿今天听完主啊你的话，主啊借着你仆人的口所宣讲出来的你的话语，主啊听到的人生命就不再一样，主啊我们生命就会改变，主啊能够进到一个更加丰盛美好的地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来引导，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刚才我讲了那个小小的插曲，我们来想的大家，哇，怎么这个没有纸了都要找一波，大家会有一种下面有一点那种骚动的声音啊，发现特别的平静啊，这就更好，非常好，是因为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跟这一点非常有关系。为什么？因为 你已经不觉得很奇怪了，已经习以为常了，厕所没纸就找一博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什么没有了，空调开多了跳闸了，找一博，一博知道闸在什么地方。当然 我主要刚才是说这个积极的一面非常好，没有了他发现了，他来告诉了，因为他知道会对其如果没有预备好的话，会对下面的人是不好的。这是一种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一点。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神的圣徒在神的教会当中应该更加的主动，更加的积极，你要参与进来，这个非常的重要，教会成员的责任。在讲这个题目以前，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个问题，什么叫教会。对不起，我要稍微讲一点点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希腊语。 OK，大家非常喜欢希腊语，对不对？上次我教了一个词，因为讲过，我讲到悔改那个词，对不对？有些人不在，对，因为我是下午讲的。那我，这个希腊语叫做 ecclesia 这个词。ecclesia 这个词呢，它是主格、单数、阴性，多有意思，对不对？你们喜欢这个语法吗？我知道你们很喜欢，下次我再开一个希腊语的课给你们上，好不好？然后呢，这个词呢其实是一个组合起来的词， Ecclesia 这个词，希腊文非常的这个棒的一个语言，因为它的语言非常的丰富，它一个词里头涵盖了它的词性，说可以看得出来它到底是男的是女的还是中性的。人当然没有中性的了，词它有中性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为什么说圣灵它是一个人格？因为用到圣灵的那个词，它是一个男性词，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它非常的可以表现力非常的好，非常的强。它这一个词里含义非常的丰富，可以看出是单数还是多数，是男性，就是阴性还是阳性。这里这个词呢有几个部分组成，一个 ek 是词头，是出来的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部分叫做 kaleo，kaleo 这个词呢是从这个地方变过来的。Ecclesia 这边变过来 ，Kaleo 是呼召，所以呢，连上就是什么意思？教会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Church 或者叫 Assembly。我们的教会叫什么名字？英文怎么讲？我看有几个人能讲出阳光教会的英文的全名来。万一有讲英文的朋友来问你们教会叫什么名字，你应该怎么跟他说？你不能说东京阳光教会，对不对？应该用英文讲，怎么讲？用英文怎么讲？哎。念总能念下来吧，对不对？把它背下来啊，下次如果有人问到的话，我们教会叫这个名字。所以呢 Assembly 就是 Ecclesia， 就是教会的意思。所以这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是神的圣徒， 聚集在一起，这个地方就叫神的教会。关于神的教会呢，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宝贵的定义，让我们看到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概念。第一个，教会是耶稣基督建造的，阿们。耶稣基督建造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主耶稣跟彼得说的，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的教会是建造在耶稣这个磐石上的，彼得是一个小石头，彼得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他要建造的是他自己的这块磐石上面。所以说神的教会是耶稣自己建造的，所以是教会是耶稣建造的教会。第二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圣徒构成的，教会就是他的圣徒的一个集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你会看到他讲了一个是一个普世的教会，教会有好几种层面，大体主要是讲一个叫普世的教会，是耶稣的教会，还有一种地方的教会叫 local church， 是这种我们一个一个的教会。普世教会是同一个教会，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在他的国家，他是一个欧洲的国家，他的国家的福音处在一个倒退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有一个人有一天来带着一种非常嘲讽的语气来问他说，牧师，你看到我们教会我们国家的教会正在衰败，因为很多的教会关门了，变成了酒吧，变成了很多娱乐场所、电影院等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他带着一种非常幸灾乐祸的一种心态来问他，你怎么看基督教会的衰败？这个牧师非常有智慧地告诉他说，你说的是没有错，在我们的国家这个教会衰败当中，这是真的，可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你去看看是在增长当中。他这样告诉你，去看一看那些正在快速的增长中的那些教会，你去看看中国，你去看看亚洲其他的国家，你去看看 南美洲，你去看看非洲，神的教会耶稣的教会在增长当中，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普世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他说普天下所有的属于耶稣基督教会的人，我们都是成为弟兄姐妹，都是成为主里的一家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圣徒。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圣徒构成的， OK， 这是一个这样一个概念。还有一点，教会是神的家。圣经告诉我们说，倘若，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可以 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人，这个非常的重要，记得这一点。今天什么都忘了都可以，但是要记得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的家。你对旁边的人说，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的家。没Man， 这句话一定要记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是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都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说我的结论是，圣徒在教会当中应当积极，要主动。你是神的教会的一部分，你不是一个看客，你不只是来到教会当一个消费者而已。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这种一个概念，我到哪里只要我花钱，只要我花一点时间的话，这边的人就要服侍我。但是神的圣徒来到教会不是这样的，我来到教会不是来看一场表演，我不是站在那里看上面的人在唱歌，我在下面 OK， 今天唱的还可以，我在评论他，或者是今天他讲到讲的不好，哎呀真是需要操练的等等，哎 OK， 有人跟我讲过，哎呀需要练习，需要练习，跟我讲我没搭理他啊 OK。 圣徒在神的教会当中要积极，要主动。你来到教会当中不是来消费的，来到神的教会当中，当你领受恩典，但是你是一个主动的，你是一个参与的，你是一个积极的，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这是你的家，你不是一个看客，你不是一个客人，不是一个观望者。弟兄姐妹们，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具体要做到的事情实在是很多，所以今天我就讲了，重点讲三个方面，我认为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做的圣徒要尽到的责任，说叫会众要尽到的责任，讲了三个重要的方面。有的我之前有提过，但是我重新给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叫做为牧者祷告，我摆在第一位，非常的重要。大家从之前都没有这样，大概比较少的牧师会，比较这种，有的可能不好意思，但是我就是这样，我把它摆在第一位，为你的牧者来祷告。这个不是说什么脸皮厚、脸皮薄的问题，为你的牧者祷告，因为你为你的牧者祷告，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你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你要为你的牧者来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写给他的教会说呢，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保罗是一个多么刚强的人，你看得出来保罗是一个软弱的人吗？保罗非常的刚强，但是他呼吁他所建立的教会。他呼吁一直支持他的教会，记得为我祷告。即便是这样的保罗，他不敢掉以轻心，他不敢说，拍着胸脯说：“我保罗已经能力够大了，我已经够刚强了，你不用给我祷告了，祷告那些为那些弱者祷告就好了。我是传道人，不用。”保罗不会这样讲，我就更不敢这样讲了，对不对？为牧者祷告非常的重要，因为牧者我讲过很多次，他是一个首要的，因为耶稣看见以色列人流离失所，就像说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紧接着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九章你可以去查，他说到他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来怎么样打发更多的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这是主耶稣说的。他先看到的是一片非常凄凉的人，一群羊没有牧人的引导，所以你们要打发，要求庄稼的主来打发更多的工人，这个工人是很宝贵的。我也是很宝贵的，神打发出来的每一个工人都是非常宝贵的，要珍惜，好不好？阿门，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为牧者祷告非常的重要。我不会不好意思的讲这个，因为非常的重要，因为是为了大家的好处。你知道牧者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击打牧人，羊群就散掉，牧人会容易遭到击打，如果没有主耶稣恩典的遮盖的话，出了问题，一个教会就散掉了。你没有看过这样的悲剧吗？有没有看过？有的，击打牧人，羊群就散掉。所以羊群要不要为牧人祷告？要为牧人祷告，因为这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因为他祷告，他更有能力的侍奉你，你就得到更多属灵的喂养和好处，对不对？你得到更多的关怀。你要为他更多的传道开更多的门，我们的教会就会增长。所以，为牧者祷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人确实有一些误区，认为不是把我们当成牧人，是当成超人的，你知道？所以就认为很多事，哎，为其他人祷告就好了，牧人不用。其实错误的，牧人是同样也有自己的软弱。保罗亲口承认了，他说：“有谁软弱，我们不软弱呢？对不对？他有他自己的软弱，都是需要祷告的。”而且责任重大，是这个带领群羊的，所以更需要祷告啊！我们有很多的，我之前讲过，有很多的这个引诱惑，有很多的陷阱，很多是仇敌首要的要攻击在牧人。我讲了三个 G， 记不记得？有三个 G 啊，开头的三个字母啊，这三种东西成为牧者的三个极大的陷阱和圈套攻击的。第一个叫 gold， 金子是钱。金钱，第二个叫 girl， 女色就是异性的啊，这样的一个诱惑。第三个是 glory， 啊，是那种权柄、欲望、权力、荣耀这样的。所以这三个会常常会让很多的牧者就绊倒了。要常常的祷告，要常常祷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一定要好好祷告。在神学院就见过了，仇敌常常就在神学院，都这个牧师蛋还没有孵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蛋上面动手了。神学生的时候，神学生要自己好好祷告，要为教会的神学生来祷告。阿门，要为神学生祷告，他们是牧师蛋，他们要孵出来，要成为牧师以前也是很容易、很脆弱的时候，容易遭受到攻击。神学院看到好多这样的悲剧，中途就退掉了。所以为自己的牧者祷告， 第二个是很重要的，叫回应的力量。回应就是不是一方的，而是一种呼应，也是一种呼应。在敬拜当中需要我们来回应，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不希望大家都说敬拜就是涌泉长老的事情，涌泉长老就要哭了啊！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说，我跟刚才讲，我们不是来到神的教会这个来看敬拜小组唱给我们听的，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的重要。你来到神的教会敬拜的时间，我再讲一次，敬拜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不要错过敬拜的时间。换句话说，你不要迟到，弟兄姐妹，你不要聚会不要迟到，你早一点来，预备好你的心来参加敬拜。你不要等到说敬拜还好还 OK 了，我听到讲道就好了啊，那我所以中差不多我一来的时候敬拜刚唱完，最后哎牧师上去祷告了，我来了，下一个我就等着听到，你错失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分在里头。敬拜是一个教会当中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内容，是你礼拜天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最最核心的一个，讲道也是如此，敬拜也非常的重要，你不能够错过这个时间，敬拜非常的重要，所以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神的百姓应该赞美神，我们来到他的跟前，我不是看这些人来唱，而是说我自己要来敬拜神，我不管他唱的怎么样，我自己要把我的眼光来朝向神，对不对？带过敬拜的人都会知道，无论是你是其他乐器也好，你会看到如果所有下面的会众大家是一脸茫然无动于衷的话，我们在上面简直会觉得会非常的发毛，你知道，会非常的难受，因为没有这个呼应在当中。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的重要，呼应非常的重要。有的教会很传统，有的教会他固守一些东西，有的说不可以聚会的时候甚至都连站都不可以站起来，你听过见过这样的教会吗？有的聚会就是坐在那里唱，稳稳的唱，不要站，更不要提举手了，有人就是举手是不好的，但是你可以回答这样的人说，你去查圣经，圣经说的要向你的神来举手赞美他，阿们，要举手来赞美他。有人说哇，不要这些乐器，要管风琴就好了，钢琴都不行，更别提架子鼓了。有的人就说是魔鬼的乐器，因为听过这种说法，很多的这种来自人的偏见，搞得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所谓的会众台上分得特别的清楚，以至于下面的人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了一种观望者的一个姿态。我不希望大家做一个观望者，因为神不希望你做一个观望者，你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神，你是主人，你是参与进来的，你和台上的人是一样的，阿们，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不要看他们，该举手就要举手赞美神，到了你对神的敬拜不用顾旁边的人。大卫在这个约柜进城的时候，大卫非常的高兴，他极力的跳舞，哪怕他的太太嘲讽他，他都在所不惜。他说我看我自己为至小的，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不管这一切。我们不用到那个程度，可是你要开口唱，对不对？你不会唱可以开口学，你要表达你的情感在神的面前，你不是让我们看的，你是给神看的，让神听到你的声音，让神看到你向他举起来的手来回应，来回应。敬拜当中我们有回应，我们说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举起手，你别这样的好不好，这样的会我们自己觉得难受是小事，但是你缺失了就是一个敬拜神的机会，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了亏欠，我们损失了，是自己的。 OK， 不要迟到，要看重敬拜，参与敬拜，主动的投入敬拜，要和我们有回应，阿们，非常的重要，敬拜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叫正道，我一个一个讲，刚才我这个 PPT 有时候做了我就跟不上，还是不太会用。正道，这边申命记的27章，当这个摩西在宣读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这宣读了一些不可以做的事情，如果做的话会收到这样这样的咒诅。然后呢，这些摩西说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都要说阿们，每一句都要说阿们，都要说阿们，太长了，我不能一个一个念。百姓都要说阿们， 阿们的力量非常的大，你知道吗？阿们，阿们的力量非常的大。阿们就是一个希伯来话。Amen 不是原来的发音，阿们是原来的发音，当然无所谓了。这是希伯来话，就是阿们。阿们就是确实的、真实的。你知道这是一种回应。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当传道人宣读了神的话语，宣告了神的话语，我们如果说阿们，你知道这个力量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你同意了，这是神的话语，不是我的话，是因为我读的是神的话，我说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当你听到了以后，圣灵感动你，在你心里不要闭口，而是要说阿们，而是要说阿们，是因为你说阿们的时候，神的能力会降下来，通过他的话语被宣扬出来，他的话语被宣告出来的时候，当我们都在说阿们来回应、来确认、来承认、来高举，哇，这会有神的能力在当中，神的话语的能力会释放出来，阿们。啊，这个声音大多了，比刚才太好了。OK， 所以神的话语，有一个牧师讲的比较极端，我看了一个讲道，但是我不是完全认同他，大家可以放心。那个牧师讲的是什么？他说为什么，这个牧师在他自己的教会里讲道，说那个会众的反应都特别的冷淡，一到外头去讲同样的一篇道，回应总是特别的热烈。哇，他说，所以告诉你们，以后不要再说我讲道不好，是你们的错。是因为你们没有回应，是因为我讲的时候你们在那里都已经听不进去了，你们都没有预备好，你们没有参与进来，所以以后不要再说全是你们的错。我去外面讲，他说讲同样的道，大家都给我鼓掌，我还没有讲完，那些人都已经上进来，就是领受很大的恩典。我不用讲到这个地步，但是他强调的那个点你要知道，就是说，所以讲道也好，神的话语被宣扬出来，是神的百姓一起来宣扬、来见证、来宣告神的话语，它不是一个单方的东西。所以你做到下面，你不要单做一个听众，不是我今天来我就是要来听的，什么都不做，你是一起来，有需要的时候，不是不要每一句我讲了你就马上阿们，这样就乱掉了，而是说需要的时候，我神的话语讲出来，哇，我说我同意，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牧师你说的对，阿们，这样的你去回应，你去经历了，当你讲出来的时候，神的灵会提升你，神的灵会提升那些乐意说阿们的人，因为阿们有这句话带着神的力量，主耶稣教导的，祷告完以后要阿们，对不对？要阿们，这是回应的力量，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刚才那个，没有了。不对啊，应该还有啊。哎，我没有放上去啊。好，大家可以拿出圣经来啊。翻圣经也是很令人愉快的事情啊。我们打开诗篇的106篇48节。诗篇106篇48节，这边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听就好了，我来念给大家。尼希米记8章6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启示录5章13-14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哇，你看到没有，这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你对神的敬拜你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回应，需要一个回应。在天上因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天上的四活物，天上的长老们，他们都在敬拜神的时候都在回应阿们，在回应把荣耀归给神。所以阿们带着力量，回应带出神的能力来， 所以，作为神的教会的一员，你是要参与进来的。你不再是一个看客，你不再是一个单方领受的一个人。所以，你要参与进来，你要回应。有了这样一个回应的话，我们和神就建立起来这样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神的话语的能力被释放出来。第三点是，你要参哦，我不要再放了，这怎么都我记得我做了，怎么没出来？参与侍奉。参与侍奉非常的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怎么样，你的心也在哪里。我记得有一次跟大家分享过，你去看旧约以色列人造会幕的那个过程，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把一针一线把那些用的材料捐献出来来做会幕的。会幕是什么？会幕是耶和华的居所，是神的居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在正中间是他们的，是神的居所。要为了建造神的居所，迎接神，他们甘心乐意地把他们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有钱的人可以拿金银，没有钱的人甚至拿几张羊皮还是可以的，最不济的拿一些线也是可以的。这些都用在了神的会幕的制作当中。所以我就讲，你知道那些奉献过的人，他会想，现在的圣殿当中的某一部分是我捐献出来的，是我献给神的，那里头有我的一份。有我的一份。所以你再去侍奉神的时候，再去敬拜神的时候，再去思想那个会幕的时候，它不再是一个远远的与我距离很远的好像跟我无缘无分的一个东西，而是它是有我的投入在里头，有我的付出在里头。所以那是神的居所，也是我心所向往的地方，也是我心所向往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投入参与在神的教会当中，你投入的多了，你的财宝就积攒在天上，你的心也就在神的教会当中。阿们。你要投入敬拜，投入参与神的圣工，要参与进来，要参与进来。不要说这个敬拜就是永泉长老的事，讲到就是他们的事，然后这个其他就没有了，我来就是领受。我讲过很多次，我就说厕所的纸用完了，对不对？你把它补上，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东西你洗好了以后，把它擦干，把它摆整齐了。因为你如果真的把它当成是你的家的话，你不会随便乱摆，总想着还总是有人收了，这跟我没事，反正我要回我家了，这是教会。错了，教会是你的家。如果你认为教会是你的家的话，你应该投入进来，用心去做，用心投入去做。这些事情都不大，但是反映出来是我们的心是如何的。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不是一个消费者，我不是来了以后别人来伺候我的，我这样的想怎么弄就怎么，我就走了，这样不好。所以要投入进来，用心去侍奉，用心去侍奉非常的重要，用心去侍奉。所以我们把很多的，你把你的时间投入进来，把你的给神的奉献投入进来，把你的心投入进来。这是神的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神的教会的全会众都应该尽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作为教会的一员该做到的事情。投入进来，主动的积极的来参与进来，主动积极的参与进来。你知道这个投入非常的重要。我刚来日本的几年的时候，前两年我在这个一个饮食店里有一份工作。刚开始我做的并不是太好，那后来呢也做得好了，时间，因为我那时候也为了为生活所迫了，打工比较多，所以很多的时间都是投入在这个店里的。所以我的那些同事常说，哎，我好像每天都能看见你来上班，因为是这个钟点工 ，Arbeit， 一般大家都是一周上个三次啊四次了。那个人说，哎，我好像每次来我都能见到你，就打很多的工，所以时间投入很多。到后来我从一个做不好被遭冷眼的一个地位，后来打了漂亮的一个翻身仗，后来就成了一个开始教别人的人了。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讲。只不过重点是在做到后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并不是由这些人来催着我逼着我去做这些事情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下班以后，我打卡下班以后，我发现哎，好像那个要入库的一些货物到了，我这个时候会把我的东西先放下，我会把它一个一个先摆进去，花不了太多的时间，但是摆的时候就觉得 没有人去强迫我，但是主动去做了。当然，店长肯定会夸你了，对的。我也不是说为了让他夸我才做的，但是就是说从心里觉得这好像就是我的家一样的感觉。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些桌子都是我每天都这样作业台擦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我准备的，都是我洗的预备的。我在这里工作这么长时间，所以就是像自己的家一样，所以我自然的我不用他们说我把这些东西摆进去，额外的为这个店里付出一些东西，我不觉得很可惜，不觉得很别扭，也不觉得很委屈。因为自己就做了，我仔细想一想，是因为你在这里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为我刚开始来到那个店里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大家，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需要的，因为做不好嘛，就连最小的，比你小的人，他都会嫌弃你的。但是做好了以后，马上另眼相看，世态炎凉，炎凉，有机会再分享一下。然后呢，但是，我想说的是，到后来，我就在那个位置上。开始教那些后辈，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有一个归属感。弟兄姐妹们，你在教会当中的位置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找到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的位置？你所做的是什么？有没有在做服事？有没有把你的心放在这里？OK。如果你在这里，这个神的家里找到了你的位置的话，你会找到一种归属感，你会。心甘情愿的，你会主动的，你会积极的投入到神家中的侍奉当中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找到属于你的位置。圣经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说，每个人所领受的恩赐不同，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大家照着身体的功用各尽其职来完成自己在教会当中的担当，发挥神给你的。如果神给了你这一份，就要专心去做。你去看刚才读的保罗所写的。就要神分给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使命，怎么样一个位分，专心的、专一的去做，把它发挥出来，中心委身在那个位置上，这个非常的重要。委身在神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委身在神的家中，所以你要主动的、积极的去投入、参与进来，这是教会的成员的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的责任。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一个观望者，我不再是一个过客，不再是一个看客。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领受一个消费者，我要参与进来。我在聚会当中，我不要错过敬拜神的时间，那是与我有关的。我要听神的话语，我要回应神的话语，这是与我有关的。我不是一个旁观者，我要参与进来，我是主人，我是神家里的一部分。阿门。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在你的家中就是要投入参与，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每一个圣徒，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用大能的宝血、贵重的赎价所买赎回来的。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这样的侍奉是你所喜悦，也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巴不得今天你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来得着我们的心。主啊，有任何徘徊、犹豫不定的。这些弟兄姐妹得着我们的心，委身在你的家中，更主动的、积极的，主啊，在你的教会当中来侍奉你的名。谢谢主，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